that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再年轻的美国大妈。今天呢，大妈又想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最近看的一本书，就是这个周末看的一本书嘛。这个书的名字叫做《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其实经常有人问大妈，你怎么有时间读这么多书啊？其实大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书，只是大妈平时读的很少的一部分，大妈主要是靠听书，就像之前跟大家说过嘛，一个是为了保护眼睛嘛，第二个呢也是这样可以，感觉这样可以更好的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是现在也是因为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啊，什么短视频啊，这些让人的注意力就是很难集中了，有时候不听着一点东西，或者是不做点什么，就会觉得很无聊哈。所以说大妈打发这些时间呢，主要就是听听书，比如说早上醒了的时候想再躺一会儿但是又睡不着啊，还有陪孩子玩，就是觉得很无聊但是又不能干别的事儿的时候呢，大妈就会打开手机戴上耳机听听这些书。然后大妈平时听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有点像那种工具书性质的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各种育儿啊，比如说什么怎么提高工作效率这种比较实用性的书。像大妈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种就是故事类型的，大妈其实一周也就是会选择性的在周末听一两本吧，也就是其实你周末如果在间隙时间听一听的话，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就听完了，反正你戴着耳机听也不耽误干别的事儿。一般来说大妈听了这种书听了就很喜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回到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刚才说的这是不知道开头有没有说过啊，这是一本日本作家写的书，这个日本作家叫做川村元气，他这本书是叫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哈。说实话这听着又像一本催泪的书，这本呢确实是有一点点催泪，但是更多是给人更多的思考，尤其是生了老二之后，大妈就经常好像比老大那个时候就是想的更多了一些，经常去思考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以及通过观察呀去思考很多其他人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有自己现在随着老大长大呀，就会想更多去想自己现在将来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作为女性，我们这个母亲的身份啊，家庭的需要，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作为女性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过自己的生活？好了，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还有大妈读这本书的一些感受吧。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其实和之前的推荐的书不太一样哈。它讲的是它的主人公呢是一位大概是30多岁的男性，他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虽然他在故事的开头还没有孩子，但是呢他是在一家唱片公司做一个那种中层的工作。他的太太吧，这本书拍成电影之后，他的太太是那个长泽雅美演的哈，他的太太也是一位职业女性，是他的同事吧，也是很能干的那种。然后呢这本书的开始主要就是讲从他拜访他的母亲这一幕开始的。这个主人公，我们主人公他叫做全，他的母亲叫做百合子。就是这个全呢，他其实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他和他的母亲 两个人一路互相陪伴着长大哈。他的没有爸爸，这个故事里面也没有说过他为什么没有爸爸，应该不是去世了那种，应该就是他的妈妈就是没有具体的，我不记得他有具体的去写，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妈妈和一个男性发生了关系，然后有了这个权，然后他的妈妈就执意自己决定要把他生下来，但是这个他的爸爸呢就是始终没有出现。他们这个他们两个人吧，就像我之前说，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是一路陪伴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只有他和他的母亲。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吧，比如说在他的太太看来，在权的太太叫做香芝啊，就是长泽雅美演那个角色，香芝他总是觉得权和他的母亲百合子之间的关系和那种一般的单亲家庭母亲和孩子可能会比较亲密，但是权和百合子之间呢就是很冷淡很疏离。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后面会讲到哈。你先来聊这个书里的按这个书他讲的顺序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的内容。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讲权去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是快70岁的年纪了，你现在看标准看也不算年纪很大，但是当然也不年轻了，就是60多岁吧。他就感觉他的母亲家里不像以前那么整洁了嘛，然后因为这就是一本讲他的母亲就是从到去世的故事嘛，他这一年之间他发现呢，这个权就发现他的母亲感觉给人感觉有点糊里糊涂的，大家可能能猜到，因为他的母亲其实这个时候是已经有了一点那个老年痴呆的迹象了。但是当时因为这个权他还自己的生活也很忙碌，他就没有去过多的去关注，因为到了很快呢，到了后面很快一点就讲到他和他的太太相知。相知就怀孕了，他们就开始准备迎接这个新生命嘛。然后中间还讲了很多他工作的事情，反正大家可以想到那个日本的社畜跟我们也都差不多嘛，就是要给下属擦屁股，要被老板骂，都是常事。反正他正在为工作各种忙活吧，然后忽然就接到这个警察的电话。为什么这个警察给他打电话呢？事情倒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就是他的妈妈那个百合子，他在超市里就一直转悠逛来逛去的，拿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没有结账，然后呢他就赶紧赶过去。这个时候他没有对他母亲的健康状况有什么怀疑，虽然之前上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感觉家里可能乱了一点呀，东西购买的重复了一点，但是他也没有多想。这时候他警察叫他去超市嘛，他就挺着急生气的嘛，因为他也很忙。然后他看他妈妈就感觉糊里糊涂的，他就然后呢他就去带他去看了医生，看医生就开始做一系列的检查，最后这个医生就判断他是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老年痴呆了，就是那个阿尔兹海默症嘛。其实这也是一本就是怎么说呢，讲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他的百合子得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他生命最后一年的这个故事哈。这个时候吧，这个权他当然就觉得很仓促很难接受嘛，因为他花了一定的时间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在他感觉到他的母亲可能年纪并不是很大，而且他这边也正在准备迎接一个新生命啊，然后还要开展他的工作呀，忽然间就出了这么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他的妈妈百合子呢，百合子前面讲到一点，他执意要一个人把这个权生下来哈。其实他本来是这个百合子，本来他也受过不错的蛮好的教育，他是在一个私立的音乐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他就教教钢琴呀之类的，这可能好像感觉这就是他主要的一个经济的来源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到他确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他好像就只有一个学生了，然后反正全就要开始处理这些事情，然后面对他妈妈的病情。然后正好这个学生的妈妈是全以前的同学吧，他就去找这个学生的妈妈聊聊，因为要告诉他的妈妈就不能上课了嘛，然后他们就回忆了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个故事它本身就是很多是围绕着就是回忆是他的一个主题，怎么 他的妈妈慢慢的失掉回忆，但是他的妈妈始终记着一些这个全已经忘了的事情。就是一边失掉回忆，一边就是丢失这些回忆，一边又去寻找这些回忆，一边又得到回忆，然后围绕着这些就是展开的很多。总之他就是收拾他妈妈的家呀，然后拜访了这个同学，他就要和他的太太相知商量以后怎么办，对吧？因为他们可能也是住在一个不是很大宽敞的那种公寓里，也没有办法，虽然考虑过，但是因为你想他的太太也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嘛，他们就想可能只能唯一的选择就是以后有可能就会要把他妈妈送到养老院这种机构了，因为孩子就要出生了，对吧？然后他就是，所以说他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呢，他就写再过5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人生就是这样被推搡着前进。所以说对于这个全就是很能理解，他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孩子就要出生，妈妈呢又得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然后一开始吧，他就开始给他妈妈找了一个护工。然后呢，这个故事他是说，因为对他妈妈相对来说，他病发6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所以说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越是年轻的得了这个病，发展的又特别快，可能因人而异吧。反正他的妈妈就属于发展的特别快的那种，因为这个故事叫做《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嘛，他一年其实就去世了。他发展的很快，就是从全带他去看了医生。然后后面很快有一次他就自己从家里跑出去给跑丢了，尽管有这个护工在，但他还是跑丢了。然后这个全又不得不放下手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去找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感觉到可能在家里不太适合了，然后他就又开始到处去考察各种各样的疗养院啊。但是最后他很幸运的是呢，找到了一家还不错的养老院，就是感觉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也很好，然后很善良，然后也很人性化的那种嘛。因为正好有老人去世，他就把他妈妈送进去了。然后呢，他就是为了帮他妈妈延缓这个病情发展吧，在这里就开始讲到，他就会经常陪他聊聊过去的事情啊。然后他就像之前说的，发现过去的事情他妈妈其实记得都很清楚，往往是他妈妈记错了记对了，但是他其实都记错了或者是忘记了，就是他们之前的时候抚养他的过程中相处的很多小事情吧。这可能就是我想可能这就也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一个特点吧，就是近处的事儿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越远的记得越清楚，慢慢的就会一点点往前推，就会丢掉更多的回忆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妈妈，他全把他妈妈送进这个疗养院，他就要回到他妈妈家里收拾一下嘛，因为他其实知道他的妈妈也不太可能再回到家里再生活了。他收拾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妈妈自己写了一些纸片啊，上面写着就是他妈妈自己的名字百合子啊，还有他的儿子的名字全，然后还有一些提醒他自己，比如说不要买重复的东西啊，记得给要出生的宝宝买礼物呀，一些零碎的事情哈。可见他妈妈其实已经知道自己记忆出现问题了，就给自己做了很多这种提醒的纸片。这时候全看了呢，心里就有点挺难过的，对吧？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继续收拾，又发现了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面呢，有一条就是珍珠，带一个珍珠吊坠的项链和两个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它其实在这个故事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因为这个就牵扯到为什么他们母子两个的关系是这么疏远的哈。因为在有一年，好像是全他上初二的时候，他的妈妈忽然就离开了，就是很忽然。他妈妈就是那天早上给他做的早饭，做的是味噌汤，然后呢就说他要出趟门，然后他就走了。前面说到本来这个百合子他为什么单身，就是他没有结婚就怀孕了嘛，然后他的妈妈也就是全的这个外公外婆对这个事情是很生气的，基本上他们就不和这个百合子来往了。百合子自己就是生了孩子，自己抚养这个孩子，抚养这个全吧。 但是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全他初二的时候，百合子呢，他遇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男性，就是那种，看他这个书里讲的这个意思啊，应该就是那种原生的真爱吧。因为这个男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大学教书，但是呢，他们就这个百合子就认识了他，然后他们就相爱了。相爱了之后呢，后来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要搬到另外一个，要可能要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教书。这个时候呢，这个百合子他就下了一个决心，他就决定离开全和那个男的一起去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然后这个日记本里记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日记本里记录的就是这一年里百合子和他喜欢的这个人在一起的事情，对吧？他也曾经期望和这个人一起去周游世界啊，记载着各种各样他们之间的那种就是生活的点滴。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忽然发生了地震，在地震的时候，这个百合子他就跑出去想要去找他的这个爱人，结果呢跑在那个废墟里，他发现他自己喊着他儿子全的名字，他就发现呢他其实终究是割舍不下他的这个儿子，于是他就最后还是选择离开了这个他的这个他喜欢的这个人，回到了他的孩子的身边。那么全他这一年是怎么过的呢？他才初二嘛，他其实没有完全自己生活的能力，他发现他的妈妈不在了，然后那天没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然后他就开始在屋里找到了他外婆的联系方式，他就联系他外婆。他外婆呢就发现他这个百合子不知道去哪里了，就没有回来嘛，然后他就每周过来两次，他的外婆就每周过来两次给他做做饭呀，照顾一下他的生活起居啊。但是他的外婆的心情肯定也不是很好嘛，因为他的这个女儿就是先是未婚生子，然后呢现在又不知道哪里去了。反正每天也是就是每次来的时候也都是唉声叹气的，全就和他这个外婆这样子一起生活了，算是一起吧，生活了一年。忽然间在一年之后，有一天这个全他起来的时候，忽然间他就发现这个桌子上还是又摆了一碗味增汤，就好像和百合子他离开的那一天一模一样，他就这么回来了，这一年好像就没发生过一样。然后他的外婆也觉得很释然，终于回来了，他没有义务就是说去接管他这个权，对吧？他的外婆就回家了。然后呢，至于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全他就没有问，百合子也没有跟他讲。但是从那之后呢，因为本来初二慢慢的后面也是青春期，他就是一个长大的过程嘛，他们就这样子，这件事在家上发生了，他们就淡淡的变得很疏远了。一直到他这个百合子确诊阿尔茨海默的这个时候，虽然这个全他住的离百合子其实还蛮近的，可能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吧，但是他一年也就是一两次来看，就是偶尔来看看他妈妈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全他在收拾屋子的过程中看到了这个日记本，解开了他妈妈的这个秘密。那一年呢，他就知道了，那一年其实百合子是跟着他喜欢的人离开了，但是又因为放不下全他又回来了。他们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产生的这个母子之间产生的这个裂痕，然后再也没有回到最初那种他们两个之间的亲，像小时候那种亲密的相依为命的感觉。当然了，怎么说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本来这个全就他男孩子嘛，他又没有父亲，包括在他自己要成为父亲的时候，他也很惶恐，他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父亲，对吧？因为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过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他本身这个全本身还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可能因为比较担心嘛，他也比较早熟吧，就是你想他的妈妈离开了，他也没有跟他大吵大嚷，然后回来之后他也就这样子接受了他的妈妈就是离开又回来。他妈妈百合子呢，其实也是 说实话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就是和全在一起的时候对他也是尽心尽力的去抚养，比如说他一个人也蛮辛苦的嘛，比如说像里面一直讲到就是这个全他很羡慕很多孩子他们的父亲在冬天吧，冬天的时候会在院子里给小孩做那种小雪屋，就是一个用雪搭成的一个小房子，因为他很羡慕嘛，所以这个百合子呢就自己在院子里给他做了一个小小的雪屋，然后这个全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和百合子一起在那个雪屋里，他们两个人喝那个热腾腾的红豆汤，虽然最后两个人都发了烧，发高烧了，然后呢，但是他们还是特别的开心，就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哈。说实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个百合子她是单亲母亲，所以她就特别想尽力的去弥补，因为我想想我们自己。我真的是做不到大冬天在院子里给孩子们去堆雪屋这种壮举，我觉得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比如说去年冬天就是美国东部这边其实也蛮冷的嘛，就是下大雪的时候两个孩子想出去在后院，我们那个后面有个坡他们想去滑雪，那你肯定不放心他们自己去，你要看着他对吧，那我就那天的时候我真的就不想去，因为就是很怕冷，真的很不想做这个事情，最后还是就是等到那个后来的时候我老公回来了，让我老公陪着他们去滑雪，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百合子就是肯为孩子去做冬天的时候在外面搭雪屋，然后在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他做各种各样他喜欢吃的什么玉子烧呀，什么牛肉烩饭，就是他喜欢吃的东西，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尽心尽力的去照顾他。但是就是因为中间他离开了这一年，他和这个全他们的感情就再也回不到当初了。然后后面呢他发现了这个日记本，总算是解开了他心头的一个一直他虽然没有问过，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全他一直就很想知道他的母亲为什么离开他抛弃他对吧，然后这个日记本总算是解开了他心里的这个谜团。然后呢这个时候吧，这个百合子他这个病情忽然就发展的又比较严重了，有时候呢他就是连全就是知道他这个人但是名字又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在后面的时候有一次吧，这个全他就带着他的妈妈百合子去看那个烟花嘛，烟花就不是像我们这边这种比如说什么Independent Day 啊那种放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那种，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特别盛大的一种日本那种烟花的表演吧，我也没看过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描述的就是都很漂亮。但是看完了之后呢，这个看的时候很开心，但是看完了之后这个百合子他又开始像小孩一样就是开始闹呀，然后他一开始先是走丢了，后来的时候呢他又闹，他说为什么闹，他想看半个烟花，闹得就特别的厉害，然后这个全就受不了了，态度也不太好，反正最后他就也是通过这件事情他就感受到他妈妈这个病真的是很严重了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吧他们是在这个就是讲到这里，其实就是他的妈妈也相当于是到了生命的一个最后的阶段。最后他妈妈最后的时候呢讲到他们在这个疗养院，因为他妈妈不是学音乐的嘛，然后就是一直在教别人弹钢琴啊，然后他妈妈是弹钢琴的嘛，他就表演了一首在疗养院里就是用尽他的力就是他的努力去弹了一首钢琴曲。在那个不久之后呢这个全他的妻子相知就顺利的生了他的儿子，生了儿子之后他的母亲百合子也很快就去世了。然后他就讲到在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这个全在等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他就害怕失去这个相知，然后他也感到特别的迷茫，就是描述了他即将成为父亲的那种感受。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他的母亲百合子，百合子那时候还没有去世，但是之后很快就去世了哈。然后这时候他就想到书上就写了一句话，就是他就说妈妈肯定也是一路摸索着成为母亲的，就终于去感受到了那样一种他也要为人父母的那种不安和那种迷茫。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在他母亲都 在他母亲去世了之后，他的孩子也顺利生出来了嘛，但是他的母亲就是因为好像也是说得了肺炎，在疗养院昏睡了几天就很安静的去世了。他就回到他原来的家里，把那些所有还剩下的一些东西啊都清理干净，清理的时候他就很累很累，就睡着了。但是呢在晚上，就是在他原来家里睡着之后，忽然间他又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吵醒了之后，他就看到外面远处又有那个在放那个烟花的，但是因为他们住的这个地方离放烟花的地方可能有点远吧，然后被一些楼挡住了，他就只能看到半个烟花。他忽然就想起来，在他妈妈从那个离开又回来之后，消失那一年回来之后嘛，可能是他妈妈就是想让他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然后他就搬到了这里，搬到了这么一个新的公寓，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刚搬来那天呢，他们就就是也是很偶然的，正好就是外面也是有放烟花的。然后在20几年之后，他又一次的看到了这个烟花，他就忽然间想起了当时的事情，也想起了为什么他妈妈就是之前去看烟花的时候，就是会要闹得那么厉害，要去看那半个烟花。因为他书里呢这个时候就写，他说半个烟花连接绽放，一如全和百合子共住的家里曾经绽放过的数百朵花，只留下美的记忆，然后消散无踪。所以这个电影，这本书拍成电影的时候，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呢？它叫做百花。就像他这段话说的那样，就是这个绽放的烟花就好像他们在这个家里，小小的家里曾经绽放过的数百朵花，这数百朵花就是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一点一滴的记忆。但是最后呢留下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忽然间的出现又忽然间的消散，这个百合子的这一生就在这样子的美好的记忆点点滴滴的消散当中离开了。这个书其实是有一点催泪的嘛，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因为我想我现在也有两个孩子，对吧，大宝也10岁了，我就有时候经常会去，也是随着大宝他慢慢的长大，然后呢二宝还比较小，我就经常会去思考和感受我们这个为人父为人母的这样子的过程。同时就像他这个故事里的全一样，他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对吧，我们和父母之间，有时候为人父母会去让我们去回想和感受我们和父母之间的一些过去，就像他这本书里讲的那些回忆吧，可能还有和原生家庭的一些牵绊。这个全他和他的母亲其实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也有那个怎么说呢，原生家庭的这种裂痕啊和伤痛。但是最后在就像烟花绽放又消散之后，在你的脑海里留下的记忆很短暂，但是也是很美好的。所以说有时候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现在作为父母和自己孩子相处的这些时光，就像他这个书里讲到这个话，阿尔兹海默症他的这个全的妈妈最后慢慢的失去了他的记忆，但是也还是很多时候都会记得，反而会去记得那些他和他的孩子曾经美好的那一点点的点滴，比如说他们看到的这半个烟花，还有说他们去搭那个小雪屋的那个时光。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因为书看完书之后嘛，在那个评论里很多人都还是会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能理解这个妈妈，因为她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就是抛下一年就是离开了她。但是有时候呢我也会感觉到，到底怎么说呢，到底这个父母为孩子付出多少。因为毕竟她的妈妈其实在她初二之前嘛，虽然一个人很辛苦，一直是在很细心的照料着她，就是完全是一个虽然是单亲家庭，但是其实应该可以说是比很多人做的都好。然后在一年之后回来之后， 也可能是为了弥补他的这个离开给孩子带来的伤痛吧，就感觉他比以前会去更加努力，更加用力的去弥补孩子心里可能会有的那种伤害。但是比如说这前前后后18年的时间，他确实是离开了一年，但是他还是毕竟细心的照顾了他，养育了这个孩子17年，但是最后他们仍然就是因为这一年他们疏离了。其实因为自己就会想到在照顾孩子长大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哈，那种点点滴滴你要时时刻刻花心力去照顾他，去养育他，真的是一个对父母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重的责任。如果换成是别人的�孩子，说实话你照顾他3天你都会觉得很累，你都会很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自己的孩子，你就要18年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尽你的心力去照顾他。但是呢，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之间就是因为这个母亲她曾经想过要去追求她自己的爱情，最终和孩子之间还是有了伤痕。所以说有时候感觉到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能够理解这个母亲，她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想到过承担的是这样重的一个责任，要搭上的是基本上来说就是她的后半个生命。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她的孩子就是独立了没有多久，然后很快她就又患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然后就去世了。其实在他人生，虽然说很多人可能会说，包括现在大妈有一些朋友，他的孩子大了也感到又回到了自己就是想可以想做什么事情的生活，但是毕竟中间比如说可能女性生育的这个年龄，生育它就包括你生这个孩子你还要养育他，对吧？这18年比如说你想可能就是一个女性的从30岁到50岁的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在你基本上来说是人生最好最有精力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嘛，你其实是要把它奉献给这个生育下一代的，奉献给你的孩子，奉献给另一个人。这个女性有时候她其实想要脱离，想要去做自己，在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里再去寻求一个自己的生活，我有时候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相当于就是他们的一切，就是他们为他们遮风挡雨，为他们提供一切，包括甚至我们长大了，在比如说像我想我自己，在遇到过很多困难，其实有时候也想要去寻找一个曾经像父母那样，就是像自己小的时候那样，能够像父母那样为自己遮风挡雨的那样子的一个可以庇护自己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地方。怎么说呢，我们和我们的伴侣有时候是手拉手一起，相当于是两个年龄相仿的人，我们是其实是一起在成长。不知道不管是我们的父母是否真的做到了，但是曾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我们的小的时候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在我们还很无助的时候能够为我们遮挡一切风雨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孩子其实他的渴望就是他渴望的，我想可能就是父母能够为他遮挡一切，父母能够为他奉献，为他像没有条件的那样子去爱他。其实这个百合子他是做到了的，但是就是在那样一个时间，他也有过想要不做母亲做他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冲动，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只能说这个父母的责任比我们想象的更重，在我们初次尤其是初次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可能往往想象不到这个责任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要重的很多。哎呀，聊了这么多，我们停一下休息休息，来给大家听听今天的歌。今天这个歌叫做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clouds, hoping one day you'll make a dream last. But dreams come slow and they go so fast. You see it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Maybe one day you'll understand why everything you touch surely dies. But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Staring at the ceiling in the dark, same old empty feeling.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鲸鱼上，把我叫住，我们一起住吧，他说。我想和这个小男孩一起住，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刚出生的小婴儿，这是我做的梦，这场梦漫长的就像某个人的一生。如果梦像肥皂泡一样破了，我从梦里醒来就会躺在婴儿床上，想不起到底做过什么梦，甚至不知道自己做过梦。你要走了吗？男孩一脸悲伤地看着我。我回答他，也许我们就此别离，也许我们还会相遇，无论如何我都爱你。这是最后的时候，相当于是因为百合子他得了这个阿尔兹海默之后，他的思维已经有一点混乱，有时候他会有这种一段一段的，他的那个相当于是他的思维的一个描述，或者说他的一个自白吧。刚才就是一段他自己想象中的场面，比如说他其实是走丢了，但是他想象到他在找来找去，然后来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小男孩，其实就是那个可能就是小时候的泉嘛。然后他就说，他泉跟他说他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想和这个泉住在一起，他就说我们一起住吧，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因为他慢慢的去遗忘他的记忆，可能已经回到了小时候，比如说出生童年的时候的记忆，之后的就慢慢的都忘掉了嘛。然后他就说，我是刚出生的小婴儿，这是我做的梦，这场梦漫长的就像某个人的一生，我从梦里醒来就会躺在婴儿床上，想不起到底做过什么梦，甚至不知道自己做过梦。这段其实我感觉就好像人生就好像一个循环嘛，他们的孩子出生了，然后他的妈妈去世了，他的妈妈的一生呢也是把这个回忆慢慢的把他这些 memories 慢慢的消散，就像烟花消散一样的去消散，然后又回到了那种就是婴儿一样什么都不记得的那种状态。那我们在婴儿出生的时候，作为父母我们是去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然后最后的时候这个全照顾他的妈妈也就想起，就好像也许婴儿的时候他的妈妈是这么样的去照顾他，然后就想到很多他和他妈妈相处的这种画面。其实呢我们和另外一个就是我读这本书里的过程当中一直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和父母的这种牵绊，毕竟是我们从小到大生活了十几年，但是我们后来又离开了家，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感觉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又离开了多年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父母其实也不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既不是记忆当中的样子，也没有记忆当中的那种感觉，那种熟悉感。就好像全和他的妈妈百合子，既熟悉又疏离，也没有办法再回到像比如说像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那样时时刻刻的都待在一起，互相的依赖，就是那些可能是被我们刻意淹没的记忆，或者是刻意掩埋的记忆，它其实一点一滴 有时候还都留在那里，正好就像百合子他慢慢的遗忘，但是还是没有丢掉很多和全一起的回忆，反而是全忘记了很多。其实有时候这一点也让人觉得挺感动的，可能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的告别，不断的离别吧。虽然这本书其实还是蛮感，有很多挺感动的地方，最后我还是感觉到，最后还是想，可能这也是这位日本作家他描绘的那种细腻之处。作为我们现在的父母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多人，我想现在的很多年轻的父母都会学会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也去保留自己的生活。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其实早晚都要分离和告别，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一定就会像百合子这么决绝，就是自己去寻求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生活。当然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的，在它可能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妈妈曾经有过这种我真的想抛下一切，就是重新的恢复那种单身的什么也没有牵挂的那种生活，恢复就是回到那种日子。就是每个人我想心里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过这样子的念头吧，虽然很少有人可能会像百合子这样完全把孩子抛下，我们可能不会有这么决绝的决定，但是我们可能会有这种不断的挣扎。但是正在这种挣扎当中，我们学会，尤其是现在的女性，就学会一点点的找回自我，保持自我，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办法可以让我们并不是那样子的把自己和孩子绑定在一起，把孩子当作自己生活的全部。其实我们完全也可以努力的去尝试着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仍然去保有一定的自己的生活，保有一定的希望，对将来有一个不是只有家庭只有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我们对自己的，即使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比如说10年20年，我想要去做点什么，我想要去学点什么，我想要去干点什么，我们可以计划一个没有孩子没有老公在的未来。不是说他们不存在，而是说在他们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也有一种独立于他们和他们没有关系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自己的追求。但是说话也说回来，这总归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哈，就有点像带着镣铐跳舞吧。好了，今天其实因为看完这本书看的也比较仓促，虽然有很多想法，也没有很特别有条理的把它写下来，也只是就是想跟大家这样子简单的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这本书。这本书叫做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是川村元气的一部作品，然后这个作品的电影叫做百花，大家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大家关注大妈的节目，请大家给大妈点赞评论收藏，咱们下次再见。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